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罗马书平安喜乐。讲到罗马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保罗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他是积极的迫害基督徒的，但是这个保罗在大马色这个被主光照之后，他是变成一个新约一个使徒所有新约的书信几乎都是由保罗完成的。保罗他传反福音积极的传扬，喜乐的传扬让他把福音传遍了东罗马帝国，甚至到了今天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地方。在西元56-57年左右保罗在第三次宣道回来的途中，在哥林多，因为那时候已经天气寒冷，不适合航行了。罗马书为大光照亮了圣经，然后马丁路德也因着罗马书能够在因信称义方面进行了改教的工作，然后加尔文也特别强调圣经罗马书是开发圣经的一个宝藏之门的一本宝贵的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也是读了罗马书13章，就是短短的经节能够让他能够痛悔悔改，然后被为主所用。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几个重点，它是传扬福音它是很有系统的一个教义的一个作品。它主要的中心思想就讲到说，福音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来转换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神的生命有所转换，让我们做工的方式有所转换，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人彼此服侍建立神的教会，甚至让我们生命影响生命，然后再出新生命的样式，甚至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罗马书1-15章非常丰富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有空的话真的是要好好来钻研罗马书。它的第一段就是讲到1-5章它的内容是要叫我们因信称义，是让我们脱离罪的审判，要借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生活。这是一系列1-5章保罗他的述说。他开头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显明神的大能。真的在我们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面，只有这个福音能够拯救世上的人，能把人从罪恶中带领出来，能把人从撒旦的权势救出来。在当时希腊哲学非常盛行的时候，福音能够抵挡这些哲学也好，律法也好，甚至罗马的政治的势力也好，都超过了文化，超过了地上任何的哲理。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保罗特别引用了哈巴谷书2章的经节，义人因信得生特别讲到犹太人要信神，然后才能得存留生命。在当时在加勒底人侵略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要因神的义然后才能得生。福音的内容 是讲到神的义，福音的方法，要叫我们在地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而他的福音的结果是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这是在保罗书信里面非常强调的福音，福音的内容。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神的义在福音上虽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特别强调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凭信心的人，又以信心为道路，以信心为巅峰，而进入神的救恩里面。他这个信心，人以先信心来接受福音，来接受救恩，与神恢复关系，而借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生命，要借着信心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要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的丰富，然后成为神荣耀的心脏，成为神荣耀的儿女。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还有第八章特别来讲的，信心里面接受基督的丰富，成为神荣耀的儿女。义人要必因信得生，信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坚定和忠贞，用坚定和忠贞对于神的话绝对的信心。然后保罗用哈巴谷书来说明福音的真理，就讲到说凡因信成为义的人，还要继续要活在主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来成能够得到神丰富的生命。在最后，在这第二大段就讲到说，全世界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所以神有他的救法，他看到世界人在面前的罪，啊，终究要被神定罪。神的福音是真理，在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就提到，神审判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用神的真理来审判。神要审判罪，但是他要救罪人，神有大恩，他有怜悯，他要赦免人的罪。罪结果他是用他儿子耶稣来替人死，神的公义也必须赦免人的罪。这是神在福音上的一个彰显。这边看到我列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罪，人的罪，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保罗他从他是犹太人的教育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他以犹太人的身份来看犹太人的世界，他从罗马公民的角度来看外邦人的世界，所以他看到这罪的瑕疵，人的罪恶，这世界上是如此的如此的邪恶和败坏。第一，我们看到外邦人他拜偶像，他拜偶像，在这个罗马书特别讲到说，这些人不浅不义，行不义，还要阻挡真理。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敬畏神，甚至反对神，神就任凭他们去犯罪去犯罪。所以说有时候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也许我们会说，神啊，我没有去拜偶像，我没有到庙里面去做什么。那实际上我们平常的手机搞不好就是我们的偶像啊，我们从早上一起来就好像就离不开这个手机，醒来以后就离不开。但是手机对我们生活是很大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用它来使用它，不要它变成了一个我们的偶像，被它来辖制呀。这另外我们看到犹太人和讲道德外邦人，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高尚，所以他们高尚的人生。那外邦人呢，在保罗这边讲到他们有道德，他们有是非之心，然后他们要追求他们这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在这边说，保罗说他不管犹太人是有律法的，而不管是外邦人，要凭良心有是非之心的，在神的面前都不能称为义。他特别又提出了所谓的犹太人，犹太人在第二章十七到第三章第八节特别讲到犹太人，他们有礼仪，有规范，有法律法，还有神的圣言，但是他们不亲近神，他们心不是归向神，所以他们真的也没有行出神对他们律法的要求。 然后我们看保罗说，全世界上人，全世界上都是犯罪的，全世界上人都没办法依据他的行为来得到神的这个赦免，这唯有在审判的来的时候，神以公义为审判。所以保罗说，他要临到拜偶像的，道德败坏的，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太人啊，还有这些外邦人啊，还甚至还说是讲道德的人，神的审判要临到全人类。但是保罗的书信并没有停在这里，保罗他说神要为这个世界人的需要要做，继续要做准备，神一切的准备就是在耶稣里。神在这个世上，我们的法官在审判罪人的时候，是法官不可能称罪人是为义的，但是神这个法官他为什么可以称罪人为义而保持神的公义，这就是神在宣告福音他的作为。我们在这个第三章二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显明，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如今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白白得称义。神他预备了耶稣，因信让我们这些罪人因信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被称为有义，来解决人类罪恶的救法。是福音的救法，就是信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而我们被称为义。在这边讲神的恩典在律法之外显明，神的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人白白来称义。原来人造人视为美好，盼望这个人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的堕落的罪性能够非但没办法彰显神的荣耀，而且完全是在罪落之中。在这边来讲，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边的亏缺就是失去，就是达不到的意思。在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神的心意，他不但是要人得着他的荣耀，要恢复他的荣耀，而且他要叫人盼望他的荣耀，将来还要得着神的荣耀。所以福音不仅是要赦免我们的罪，福音是要恢复神的荣耀，让我们这些罪人脱去旧人，脱去罪性，穿上新人，然后接受神的形象，回复真理圣洁的样式。他这边有提到挽回祭，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讲神的愤怒愤怒愤怒呀，神的愤怒，甚至第二章讲到神的震怒，犯到人的罪。但是神他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他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了这么严厉的一个刑罚，然后可以看到他的慈爱来赦免我们这些的罪。所以神的恩典，耶稣的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显明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就能白白称义，而得着生命的福分，得着神的福分。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我们如何可以得着神所预备的救恩呢？就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复活而成为称义。在这第四章因信称义，保罗特别讲了两个见证人啊，第一个就是在摩西律法之前的亚伯拉罕，他称为是神的朋友。在第二个就是摩西律法之后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无论律法前律法后，我们信神蒙神称义， 都是合用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亚伯罕的行为不完全，我们看到亚伯罕他有欺骗，他退缩，但是他一再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大卫的行为更是不完全，他犯了淫乱，犯了凶杀。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犹太人常常以亚伯拉罕为自夸，但是保罗引用亚伯拉罕的经历作为因信称义的榜样，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而大卫因向神认罪悔改，得神的赦免，神他绝对的主权，他决定不计算人的罪，因信而得到赦免。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而有指望。所以亚伯拉罕的信神和我们基督，和我们基督徒今天信神和神的应许是一致的。耶稣的死与复活在我们基督的信心里面与亚伯拉罕的信质是相同的。在第四章二十四节，神算亚伯拉罕为义，就对我们所义，就是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四章二十五节，为要除去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给人；为要叫我们称义，耶稣复活。所以在这过程中，死复活是完整的一个救赎的过程，产生因信称义，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最深切的一个认识。接着来到我们第五章，因信称义之后，保罗就讲到说我们的生活该是如何，该是如何。保罗的论证是亚伯拉罕虽然是被称为义的，但是亚伯拉罕的称义并不是因为行为，因为得救的人也都是按照因信称义，而不是按照行为。所以我向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因信称义而同得盼望。第五章他特别讲到被称义之后，我们就有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福分、各样的喜乐和各样的盼望。因信称义的观点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因信称义的人在最终被拯救出来，我们脱离了罪，与神和好，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借着基督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成为神荣耀的儿女，然后得到神荣耀的盼望，这是在一章第八节特别讲到的。但是反而这边呢，马上话语的一个转折就是，不但如此，但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虽然在与神和好，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还是会遇到苦难，但是在苦难之中，我们还是因信靠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能够在这个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然后接着在第九到十一节就讲到，在对应的一个经节里面，神保罗在罗马书五章第九节讲到基督钉十字架，他的流血，他的救赎，让我们的因信重生。实际上的代使说我们与神和好，他这边又是特别的强调与神和好，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与神和好，而且是免去神的愤怒，能够得到永恒的救恩。这边又是一个转折，不但如此，我们还能够以神为乐，这是恩典的最深的地方。我们与神为乐，我们与神同行，神把他丰盛的生命恢复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享受他，能够与他交通，能够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扶持，满足和喜乐就是神的自己，就是讲到说以神为乐。看到一个这个波折的图，就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景况我们信主的人生，我们还是会有高低起伏，但是这整个是一个 成圣的一个过程，这是罗马书非常丰富的一段。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透过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就算罪人为义人。这个透过 through 在句子里面是运作的一个方法或透过的一个方式，是因信就是因领受了上帝的义的一个方法。这个救恩就讲到说，救恩是个礼物，它是一件礼物，它不按照行为或礼物大小来做计算的，而是一次的白白的恩典就赐给我们了。只要我们因信以基督的复死与复活，然后就成为他的儿女，就不再被定罪。我们看到称义是在关系的地位上的改变，与基督和好，与神和好，成为他的儿女，这生命则会改变。圣灵与我们在人生持续一个成长，一个成圣的工作。在这第五章这边讲到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看到我们这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生活充满神的平安，充满神给的喜乐，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基督徒在圣灵的同工之下，我们会有这种喜乐生活，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了。当然我们要经历磨练，经历患难看到这个图也看到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是我们被神圣灵充满，是感到神的爱能够继续的在恩典里面扶持我们，浇灌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成长长大，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今天看到说我们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罗马书可以讲到说，我们到真正的喜乐是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要得平安如何要得平安，就是要在神的恩典中与神重新的复合，这是与神和好。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然后使骨枯干。在所罗门的诗里面已经把我们人生的境遇描写得非常的深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能够喜乐吗能够还是一直在处在忧伤的环境里面。这是喜乐的心，在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一个很好听的粤语的诗歌非常动听呀，真的是讲到说耶稣的笑脸对我们信心的放但是我们如何来接受这个耶稣的笑脸，来回应他对我们的这个，让他来接受我们，来接受他的喜乐呢让他来到我们里面，来变成满足和快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自问，我们跟神有平安吗？有和好吗？真的，我们人在处境里面，常常我们自己的悲观的情绪也好自己的下沉的思虑也好，让我们常常有怀疑会有埋怨抱怨恼怒各式各样的事情如果这种事情一再的增多了以后，自然的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赶快要回转这种不平安的光景，好好回到主的神的怀抱里面得到安慰他会真看到耶稣在拥抱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是何等的稳妥我想说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有这些经历，也一再的来寻求这个经历。与神和好是喜乐的源头，称义让我们地位的转换。我们很不完全，但是神知道我们很不完全，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之后，站在得救的地位之上，站在恩典之上，神他会来再 恩典里面继续的来扶持我们，我们也在神的恩典中来看见神的荣耀，然后欢喜快乐。我们进入到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见的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这是何等一个甜美的经节，这两节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得到这些福乐。是什么？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得与神和好，而且站在恩典之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信心让我们带来属灵的福气，这是以弗所书1:3讲的。不但我们要称义，而且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各样各种属灵的福气。与神相合，与神就是原文的意思是与神相安。在客观的地位我们得到转变，而主观的感觉是灵里的欢喜，灵里的平安。这是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在这个罗马书8:30是跟这个经节是个平行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真是在8:30回应了5:1-2。我们不但现今与神相好，然后进到神的面前，在他的恩典之中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很确信神他是爱我们的，他的旨意是到永恒，不会落空的。这边进入这个字也是蛮有意思的，进入是引导一个人觐见君王，或领航一个船停泊到港口，这个进入的原来的意思。所以恩典乃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是要进入，是要有一个领航者领我们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是借着他，另外一个是因信。借着他是主，是指主耶稣，而因信是我们人的回应，所以我们来进入这个恩典里面。这边来另外来讲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真的是欢欣雀跃夸耀。还有另外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再加上怎么来形容这个欢欢喜喜。而这边想特别讲到是夸耀，我们夸耀并不是讲到说人的自夸，而是说我们夸神的荣耀，要在这个世人面前做见证做见证。我们做基督徒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所以有时候人家外人看我们基督徒是有点好像有点奇怪明明受伤了到医院了，这还满嘴都是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说有时候奇怪，你们是到底是你们基督徒到底是受了患难以后嘴巴里面还是感谢主他，但是我们就是要做荣耀的一个见证，我们信靠主，我们欢喜快乐另外这边讲到是盼望这是盼望，是有福的盼望，是这个是基于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盼望。盼望是对未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期待，而是未见事实的一个确据。这盼望和信心是不能分开的，任何的盼望都是有信心的支持。所以神赐我们信心，然后平安是从神而来，我们这个信心的感受充满喜乐盼望，充满喜乐盼望。耶稣他是赐平安喜乐，也是因他的因耶稣基督有信心的盼望。在这个彼得前书1:3-9，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何等的一个确据，我们未见耶稣的显现的时候，但是我们有确据，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要将在我们面前在呈现。这盼望也是一个动力，盼望是一个力量，我们内心喜的一个源头，要涌出的赞美 涌出祷告，然后呢能够做出来服事来教会来见证福音做主的工人，这是一个盼望。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有的传道人他讲来如何来形容这个平安和喜乐，他说平安是喜乐在安息，然后喜乐是平安在跳舞，所以手舞足蹈欢欢喜喜。接着下来就保罗马上话语一转说，哎呦，我们是有患难的，有患难，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之中并不是样样都能亨通的，我们基督徒是要接受一些试炼。患难的原文它就是一个压力，生存在世界上我们必然会遭到各式各样的各样的不同的环境。在灵后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尤其是逼迫或末日苦难，就特别讲到这些。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在还是在世上生活，也许我们即使我们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甚至会更糟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转变，是我们心境的一个转变，我们心境里面的一个确据，那就是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还有灵后八章二节讲的，不是在主里，我们不但是在主里有平安，而且有满足的快乐，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灵后八章二节，我们胜了世界，不只是有平安，而且是有满足的快乐。而真的像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是会接受挑战，但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也会失业吗？神不是很爱你们吗？所以就你会被这句话来击倒吗？当你遇到真的是经历到这个这种时候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有主的信心我们不会是因为这样而不敢再去探望福音朋友，因为他们的家里面也许都是红木家具，也许我们心里面感到自卑，但是我们不会这样，甚至我们还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来感恩，因为就是因为失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来服侍做夜班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上班到半夜很辛苦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人去探望，正好是失业的人可以去探望他们所以说因为平常我们假如弟兄都要上班也是不太可能所以有时候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试炼我们我们就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经历神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这边讲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老练他讲到说金属的提炼神要提炼我们，要试炼我们，就像试验这个金和银的纯洁一样让我们能够纯洁有美好和坚强要成熟这就是讲到说患难生忍耐。这边来讲说神把亨通与患难柔合在我们生命里面，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的一个警语在我们心里面。传道书他讲到我们人生在阳光之下非常快速的通过，现在你想想哎呀，小学时候的光景，可是现在一晃眼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光景这数十年的光阴就是这样一晃而过了那谁知道什么事情是有益的呢？那时候谁知道当时这个事情是根本就是无益的呢？谁什么时候知道说你身后会发生什么事呢？都没有答案这边讲到说唯有上帝唯有上帝知道。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过亨通的日子要当喜乐，是的，我们要当喜乐，但是呢神说我们要不骄傲，我们不自夸，要把感谢荣耀都要归给神，我们把好处能够 和人多分享。假如是我们是蒙爱蒙恩赐的一些信徒，我们要来在教会里面来多扶持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教会 教会来成长，来茁壮，来成熟。在遭患难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很自卑呢？是不是要退缩呢？不是的。当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不埋怨，不放弃，因为神和亨通患难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生命的主宰，让我们知道他是好牧人。神赐给我们足够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喜乐，神也赐给我们足够的患难，让我们能够承担我们所能受的，然后让我们能够谦卑的要去依靠他。患难之中，我们需要依靠神，向他尽情的呼求，来到他的面前。在患难中，我们要回想神的创造，他的救赎，要肯定他为我们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我们来信靠他，知道他是赐恩典、是爱的神。在患难中，我们要有得胜的盼望，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是基督精兵，我们要有得胜的盼望，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带领我们得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的一个警语在这边。当然我们经历患难产生的盼望并不是虚无缥缈而来的，是有永恒的确据的。这个确据我们就是看到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确据。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就爱我们，所以他的爱要在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在心里动工，来经历神的爱。这是保罗在这接下来的经节里面特别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有个更深的认识。我们在经历这个恩典之中，我们常常是软弱，常常是会跌倒，常常是会退缩，但是神他不放弃我们，他的恩典一再一再的临到我们。所以经历神爱我们的确据，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阿们，阿们。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感谢主啊！唯有在患难、逼迫、软弱、失败，都不能夺去我们在荣耀盼望里的喜乐。这是在前面一到八节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欢欢喜喜来享受神作为我们的满足。在五章第九节开始第十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靠着他得救，免受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这边第九到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以神为乐的有四个理由。我们为什么要以神为乐？第一个，我们是因主的血称义；第二，我们是借主受苦而免去神的愤怒，在永恒的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得到确据；第三，我们因主的死已与神和好；第四，因他生我们就得救。所以这有四个理由，我们的经历是应当是以神要为乐。司布真这位传道人，他特别来讲说，耶稣的死是短暂的，但是他的生却是永恒的。永活的主现在和将来都要爱我们，这是司布真特别讲的。在保罗他其他的书信里面，在灵后一章十节也特别强调神的爱，他是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现在、过去、未来，全是一再的来救我们，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以神为乐。本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就像五章第十节特别讲，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的，但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站在神的家中，他的丰盛让我们来享用，他的旨意让我们来成就，他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喜乐，神的喜乐就是我们喜乐。 因为因信称义，救赎恩典临到人，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叫人能够在得救之后，而且救恩的人的人生观是要改变的，而且要以神作为他生命的中心，让神在他生命中作王掌权，叫人一切的福乐是单单从神而来，便要以神为乐。这是让我们看看到以神为乐，是因为我们人生的观已经改变，我们一切的福乐都是要从神而来。这边的为乐也是欢欢喜喜，跟前面讲的欢欢喜喜意思是一样的。在神里面就不会有恐惧，在神里面我们有新生命的喜乐，有新生命的平安。这个以神为乐，由基督是救赎，使我们与神复合，产生了最大的一个功效，是借着耶稣基督。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与神和好在原文里面要装作神的朋友，看法和行事与神一致，使神要得到满足，是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是意指的是讲到说，我们来享受神，以神作为我们的满足。所以与神和好是与神做朋友，使神得到满足。以神为乐是说到我们个人享受神，以神作为我们的满足。这是旧恩里面看到神与人同行同住，彼此互相互为满足，互为永恒。我们要靠主，要以神为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说现在因为我们还年轻啊，我们还可以吃在苦中之苦啊，我们还可以以后再去享受乐中之乐。我们现在就是要像保罗说的，我们不要等到后来后日我们再去享乐，而是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今天就是要与神和好，我们今天要活出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要以神为乐。这边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歌的一个作者诗歌《我心灵的安宁》是一个非常一个传统的诗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唱这首传统的诗歌。它的作者叫做斯比福他是1928年在纽约出生，然后他是在芝加哥，就是我们这边的芝加哥芝加哥是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但是他也是一个灵命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他服侍教会，他时常支持当时有名的布道家穆迪还有一些其他的传道人。他在1873年的11月的感恩节之前本来想和妻子还有4个女儿到英国去度假，顺便参加穆迪传道的特会，但是他因为有急事，所以他让他的太太带4个女儿先走他随后再来。结果就在1873年11月23号发生了船难，唯有他的妻子存活他的4个女儿完全就失去了生命。这个打击对他非常的严重，但是他知道他深深的体会我们在寄居在世上的寄居的我们的这些人最宝贵的工作就是要去传福音这是在斯比福在传难之后他深切的一个体会。所以他在1881年就是8年之后，他和他的妻子就移民到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向各方各族的人，在耶路撒冷有各方各族宗教的人传福音，甚至他在那边建立了 American Colony 这个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有融合了各式各宗教的各族裔的人一起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所以他的这些见证他的事工在1909年得到诺贝尔的文学奖，在1994年也得到一个和平奖， 所以我们看到斯比弗他给我们的一个环境，让我们的认识说神爱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他永远爱我们。当然他不知道神会带领他走哪一条道路，但是他只唯一知道是神永恒的爱，永远有让我们有出路。所以我们看到斯比弗他这样的心境，他这样的见证，我们他都在这个痛苦患难之中，他心灵得到安宁，得到平安，得到欢畅，他信心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看这个有四节的歌词，他第一节就讲到他想平安，在不管是忧伤或者各样的环境，他有主的引领，他心灵得到安宁。然后第二节就讲到我们的环境撒旦的攻击，但是他见证主对他的扶持，见证主能够在他的患难之中有的平安，有喜乐，能够得圣灵的安宁。那第三节我们看到他心灵的安宁，他欢欢喜喜要站在神的恩典中来赞美神，他衷心的感谢神的救赎，他的慈爱，他的恩惠，让他在灵里面还得平安。那第四节那是更是让我们看到有拔高的一个意象，他盼望主的再来，要信心眼见这个主的号角响起，欢欢喜喜要盼望在神来的时候同享神的荣耀，而同时他要纪念他的女儿，他想说那时候就可以跟他心爱的女儿来见面。这在这个斯比弗他这个这个我灵安宁的这个曲子里面，很惊讶的是，他作曲者并不用抒情也好或温柔的曲调也好，而是用高亢激昂这种宏大这种音律来诠释在灵里的安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看到姊妹们看到比较抒情的诗歌会流眼泪，但是弟兄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弟兄在流眼泪。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鼓励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患难中要得神的平安，以神为乐，我们颂赞敬拜都归于神。当我们经历人生的快乐，这快乐东西也许都是短暂的，唯有在神的经历里面，在灵里的快乐才是永远永远的。保罗说我们既称义免去神的愤怒，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当与神和好，保罗更说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借着基督能以神为乐，这就是在灵里的快乐，在灵里的交通，圣灵的快乐让你与神的关系能够更深的而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心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的心要关心神的旨意，我们心要注意神的话语，这每个经历每个专注都会带给你灵里很深的满足和喜乐。当我们灵专注在神的灵身上的时候，我们经历神里面的满足和喜乐。求神怜悯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有奇妙的工作，你不单拯救我们的生命，并且你复合与我们的关系，你不单复合与我们的关系，你要我们经验更深的满足和喜乐。主，我感谢你，我们不过是无用的罪人，你既然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竟然免去你对我们的愤怒，使我们得平安，与神和好，更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满足和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经历你给我们的日子，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尊主为大，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